现在时刻1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财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大家起床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天气又有一点不一样了？今天呢要变天了，第四波的梅雨封面呢会逐渐逼近，今天的天气不太稳定啊，而且下午开始呢全台都会有短暂的阵雨甚至是雷雨发生的几率啊，而且越晚雨势会越强哦，所以今天出门呢一定要带伞哦。下班的时候可能你就会遇到下雨的天气了哈。而且呢，气象专家是提醒说，这一波的梅雨封面将会是今年结构最完整的一道哈。这听起来有点恐怖啊。好，尤其是中部以北、东北部跟中南部的山区都有机会出现短延时的强降雨或豪大雨哦，所以请大家注意一下哦。刚刚念到的这几个地方，尤其是山区哦，如果你真的就是没办法一定要前往的话呢，一定要注意一下齁，下雨天呢在山区行走或者是开车一定要落实，然后开慢一点点，然后千万不要随便超车齁。这个本来在山道开车或骑车呢超车就蛮危险啊，再加上下雨视线不良齁，就很容易发生意外，请大家呢要特别留意就是了齁。那这个雨势呢刚刚有说了，越晚呢会越强啊，明天呢雨势会最为猛烈齁。不过好消息是礼拜五我们开始放端午节连假呢，这个坏天气会慢慢的趋缓，要等到下个礼拜才会有另外一波的封面会接近哦。那今天温度的部分呢，北部是21到29度，中部是22到32度、南部是23到35度，东部是20到32度，所以请大家呢今天注意下雨的状况了。好，关心完天气我们来看一下美国股市昨天的表现。美国股市昨天呢涨幅还蛮明显的，道琼工业指数昨天上涨了 1.78%， 涨了 740.58 点，收在 42,343.65 点。S&P500 指数呢则是上涨了 2.05%， 这涨幅算是蛮大的，涨了 118.72 点，来到 5921.54 点。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呢涨幅更达到 2.47%， 涨点有 461.96 点，收在 19199.16 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呢则是上涨了 3.38%， 更猛了总共上涨的点数是 158.71 点，收在 4861.09 点。那为什么昨天美国股市又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涨势，跟礼拜五完全不一样的走势呢？主要就是因为呢这个川普本来对欧盟要开征高额的关税 50% 哦，可是呢后来呢宣布延后这个加征关税的时间， 那要跟欧盟好好来谈一谈齁，使得呢整个情势出现逆转齁，所以礼拜二呢德股市跟上个礼拜五可是猪羊变色那就不知道礼拜五在跌什么了齁，因为礼拜一他们是阵亡将士纪念日休市一天，所以等于是昨天礼拜二是美国股市这一周第一天的开盘开的还不错啦齁，那主要就是刚刚讲的齁，在欧盟的关税的部分出现一些转圜了，那另外呢还有就是昨天呢美国也公布了消费者的信心指数这是美国经济评议会所公布的数据那从4月份的 85.7 攀升了 12.3 点来到98这个消费者的信心恢复的还蛮多的比市场预期要来得好，也结束了连续五个月下滑的趋势这个也为昨天的美股带来的动能那信心面这个气氛稍微乐观一点点，所以美股呢昨天又出现比较大的涨势那另外呢在李奇蒙联准会的银行总裁呢叫巴金他是说呢数据尚未明显显示说价格的压力，意思就是说好像还没有感觉到有物价上涨有通膨的压力或者是也没有感受到失业率有上升所以呢他的意见是说基准利率呢应该要保持不变好，那整个的投资气氛昨天来看起来是还不错所以呢美股昨天出现了上涨那在科技类股的五大巨头部分脸书还有 Alphabet 苹果以及微软亚马逊都是上涨然后费指数的重要成分股辉达呢涨幅有 3.21% 蛮强到博通也有 3.03% 的涨幅高通也涨了 2.24% 那台积电在美国挂牌的 ADR 呢则是上涨了 2.97% 日月光涨了 2.28% 联电呢则是涨了联电是下跌了 1.02% 所以呢昨天的美国股市呢是一片掌声上涨的涨当然也是那个鼓掌的涨好那昨天的美股呢是上涨的那至于说其他的商品价格呢我们来看一下在这个黄金的部分呢黄金的部分呢昨天则是呈现下跌的黄金的纽约期货价格呢下跌了 1.9% 来到每盎司3300.40美元黄金现货价格也是下跌了 1.2% 来到每盎司3302.10美元所以看起来呢昨天的金价呢是稍微的要下跌一点那3300点目前看起来呢算是一个支撑啦而且还算蛮强的不知道会不会跌破就是了那如果跌破的话当然有可能会做一些整理只是呢到底跌不跌破呢还要看美元的相关的走势美元的走势呢昨天美元指数是上涨了 0.66% 来到 99.608 又接近了100那可能也是跟我们刚刚讲的整个股市气氛不错那再加上消费者的信心还可以所以呢加强了美元的支撑所以黄金就下跌了那至于原油的期货价格的部分的话呢在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呢则是下跌了90美分跌了 1.4% 收在每桶 63.86 美元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是下跌了90美分跌了 1.5% 收在每桶 60.63 美元看起来这个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的60块呢有点危险可能有机会会跌破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呢现在市场还是担心这个美伊的谈判呢到底有没有结果那另外就是还有产油国家呢也可能会达成要增产的协议那如果增产供给变多的话那当然价格就有可能会下跌所以有可能原油的价格会跌破每桶60元的价格好这个是有关于昨天的这个美国金融市场的相对的表现那另外呢在 个股的表现的部分，我相信很多人对特斯拉这档股票呢还蛮有兴趣啊，尤其是在台湾啊，有很多的 ETF 啊，特别是像科技的 ETF 或者是电动车相关 ETF 啊，他们的成分股里面都有特斯拉，所以特斯拉的一举一动呢也牵动了这些投资人的这个荷包就是了哈。那昨天的特斯拉股价呢是大涨了 6.9%，只是呢在稍早公布的欧洲四月份的销售呢，哇，成绩非常的烂哈、哦、销售几乎是腰斩了哈、哦、那主要还是因为中国电动车呢这个真的成为特斯拉的非常强大的对手哈、哦、但是为什么股价还是涨呢？因为他们的执行长马斯克呢，他宣布说他要恢复24小时全天候的待命工作齁。大家也知道过去一段时间呢他被川普找去了当他的阁员齁，这个掌管了所谓的效率部齁。所以呢这个蜡烛两头烧齁。很多人就担心说哦，他可能没有多时间照顾特斯拉齁。所以呢特斯拉的股票呢前一阵子也的确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跌势。诶，可是他现在宣示说他要24小时待命工作齁、哦、所以他的忠实粉丝们啊、忠实的投资非常高度的期待呢他要来挽救这个特斯拉电动车帝国的一个信心啦齁。所以昨天的特斯拉股价呢反而是上涨了齁。啊，这个马斯克真的是一个奇才就是了哈。那他到美国去当官员之后呢，应该说到美国政府去当官员之后呢，大家也知道哈，这个新官上任不只是三把火哈，我看30把火都不止啊，到处在裁员哈，其实惹出了非常多的民怨哈，甚至有美国的民众呢，烧了他的特斯拉的车哈，他也不解的问说为什么要烧他的车呢哈，有什么不解的，你把人家裁掉了哈，让人家没有工作，人家当然要泄愤嘛哈，当然这种行为我们是不鼓励啊。现在看到特斯拉的这个执行长马斯克要重新回到他的企业，那我们就也拭目以待，看看马斯克专心回到特斯拉之后能不能让特斯拉的销售有起色呢齁。我相信很多的投资人都等着看就是了啊。只不过呢很多的这个专业机构呢对特斯拉的信心就没有那么强了齁。像瑞银呢出示了最新的报告呢，把特斯拉呢评为卖出的评级啊，其实他之前就是平卖，现在只是继续维持啊、哦、而且目标价呢是定在190元美元齁、哦、那昨天的收盘价363哦，也就是说呢如果真的到了它的目标价190啊、哦、这中间有 48% 几乎是腰斩的空间啊、哦、这瑞银也蛮狠齁、哦、看起来瑞银对特斯拉的信心真的不足齁、哦、应该说对他们蛮看衰的齁、哦、当然这只是一家机构的分析齁、哦、不代表大家的看法齁、哦、那接下来呢我们当然就看市场怎么给特斯拉评价咯。好，看完了美国的金融市场，我们来把焦点转到台湾齁，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台股的表现齁。今天台股开盘之后表现不错齁，我想是因为受到了昨天美股上涨的带动齁。今天呢台股开盘之后目前呢是上涨了256点来到 21592.77 点齁。这个昨天的这个台股呢基本上呢这个表现呢也没有太好啦齁。这个仍然是大跌了200点齁，昨天呢这个开盘之后就一路的走低齁，最后收在1336点齁。那在三大法人的部分的话呢总共是合计买超了这个我看一下齁，总共是买超了应该是说昨天的买超的金额呢是外资的部分呢还不错齁，买了86.4亿元齁，投信呢只是买超了42亿元齁，所以呢这个总共合计呢总共买超了235.4亿元齁，这是指投信齁，大概7天以来呢连续超了齁，所以昨天台股虽然表现不好，可是呢法人的部分倒是持续的在买进齁、哦、那不晓得是不是叫爆股过节齁、哦、因为我们也很担心说会不会有所谓的端午变盘齁、哦、这个 当然变盘有可能变好也变坏了啊，只不过因为前两天的走势让大家比较担心一点点啊，会不会卖压出笼，但今天这样看起来呢，哎，似乎稍微稳定一下心情，不过因为明天是放假前最后一天交易啊，我们还得看看明天的表现是如何再说啊。好，那昨天呢台股是跌啊，那台币的部分呢昨天在盘中其实呢，哎，是非常强势的啊，而且呢最多呢盘中升值超过一角，到尾盘的时候呢反而猪羊变色，贬值了 1.8 分，来到 29.93 元兑一美元的价位，终结了连续五个营业日升值的走势，当然了，经过上次的教训之后，我相信央行呢也不可能让台币急升啊，那升了五天之后呢稍微还是要休息一下，只不过呢这个美元啊，接下来会怎么走？台币是不是依然可能会继续走强呢？还有待观察就是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呢，我们要进行财经热线单元，我们要跟大家聊聊 AI。
2025年川普强势回归，全球政经局势动荡，台湾产业该如何应应？金周刊台湾大未来国际高峰会重磅邀请美国财政部前助理部长金伯利克劳辛、日本半导体战略权威长内厚、知名经济学家陶东、金周刊董事长谢金河等20多位国内外产经领袖，解析总体经济、科技趋势、智慧医疗等关键议题，带您掌握产经脉动。请搜寻2025台湾大未来。
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女儿啊，那你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妈，放下，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2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哦，劳工自提好处真多。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掌声跳平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一零四点一《财经早知道》。
一个政策也许瘦了你我的荷包，一项措施可能让你我的荷包失了血，一个宣示或许隐藏了财富密码。如何判断？让财经热线来为大家解密。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礼拜三的财经热线单元呢，我们要来跟大家聊一聊哈，这个 AI 相关的话题。在上个礼拜呢，台北国际电脑展刚刚落幕哈，我相信呢大家应该都看到了新闻，不过大家看到的新闻都是跟黄仁勋有关哈。大家可能记得他去哪里吃东西，穿了什么样的衣服，戴了什么表啊，都比较忘记了到底这个国际电脑展啊，呈现出什么样未来的趋势，对你的投资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好，我们今天呢就请有到现场啊，这个亲眼几个目击这个国际电脑展的记者来跟我们聊聊天。我们邀请到来宾呢是财讯双周刊的记者陈碧珠，碧珠早安。
嗨，大家好，我是小猪。嗨，
小猪，对，我们是。老朋友旧事哦，不过已经好久没有见面了哈。
是啊，是啊。
我刚刚讲到说，上个礼拜的国际电脑展哈，受到非常大的瞩目，可是焦点好像都在黄仁勋身上哈。我想问一下这个碧珠啊，你去这个现场哈，除了看到黄仁勋之外，你到底看到了什么？是不是跟我们的听众朋友稍微来聊一下呢？
是是，跟您分享一下，其实我算是如果是从生成式 AI 开始崛起。到现在的 Computex 大概就是三年嘛，哈、那我真的觉得每一年的就是势头不太一样，但是都非常热闹。比如第一年的时候，当然就是最元年嘛，哈，你也可以看到，就是电子五哥啊，这些都是非常的热闹，甚至还有所谓的换皮衣，就是所谓的那个黄仁勋把皮衣换给就是云达的杨令奇这样子，那个秀是非常非常有趣的。那第二年就落到 AIPC 嘛，你也知道那时候就是华硕啊或者是宏基他们就大展身手，然后再加上微软 Copilot 这个键启动，所以大家就非常可以看说AIPC 好像又长得不一样。那我觉得今年呢更有趣的是整个生态系又壮大了。那这个生态系的壮大可以从零组件这个部分来看，以前哦一楼的时候，南港展览馆一楼主管的时候，其实比较不热闹安静，因为这些零组件呢好像是背后的引擎推手，大家好像也是觉得说看起来重要，可是不晓得在哪里，就是比较怎么讲沉默一点。可是我今天这次走到一楼，整个气势不太一样之外，那个会场的展馆的样子都非常 bling bling 就是一些散热啊哈、或者是一些就算是机壳这种，你可能以前就觉得是一个加工产业，可是整个都升级，那还有一些外商也都参与。重要的是哦，像技嘉这种电竞的，然后起来做伺服器的，他们在一楼包场之后呢，那个场地啊，就像一个国际星际大战的电影，很吸引很多人到场拍照。然后呢，秀的就是这些最高阶，然后现在大家讲 V200 这些伺服器的机。
那这是不是跟黄仁勋在这次的演讲中提到说，他要打造一个所谓的 AI 工厂的各个概念是有关的呢？
对对对，基本上它其实从云端到我们现在讲的边端或地端，它整个部署哦是一年比一年壮大。那这也是我们这一次就是跟同事包括玉飞啊、宏达呀、志明啊，他们在讨论的时候就觉得说，因为觉得很奇怪，年初的时候，因为川普这个关税的冲击，然后或者是大家觉得说，以前那些尖牙股 CSP 业者是不是投资好像有点放缓，会有点担心，毕竟走了三年了嘛。可是后来我们就看到，好像有一些新的市场或者是新的买家，就还有就是新的应用都不太一样了，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觉得好像整个 AI 其实从来就没有死掉，而是它还有另外一些就是驱动力。 真的就是引擎力带在告诉我，其实他还是在成长。那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也发现台湾的一些，就刚我讲的那些零组件业者，整个也好像跟着一起被带动了这样子。
嗯，是，好。那我们除了看热闹之外，当然要看门道。那就请碧珠一一帮我们来分析，你在现场看到的未来的这趋势，大概可以有哪些方向，我们可以来继续观察的呢？
是，其实我们可以把时间点啊，就拉回到黄仁勋还没有来台湾之前，大家就已经非常拭目以待，甚至就有一些业者记者也好，因为都在追黄仁勋，跑到松山机场去引领气探啊。可是后来他突然不见了，只有他的妻子跟女儿下飞机，
嗯，
然后大家本来预测他去香港。最后他去哪里呢？去沙乌地，
沙乌地阿拉伯，
对，
没错。
他去，对，就那时候就是非常令人就是应该算是意外，也是非常惊喜的事，是因为中东这边呢，其实就好像一个天上掉下来的礼物。他随着美国的总统川普到了那边去之后，跟着一家新创公司叫 Human， 他这个是一个沙乌地阿拉伯100%注资的 AI 新创公司，他第一阶段就跟黄仁勋要了1.8万颗。GB300 晶片哦，是最高阶晶片的订单。那这件事情呢，就是也等于是我们开启了这个专题的一个原始，就觉得说哦，原来有别于以前，可能大家都会把眼光焦注在所谓的 DSP， 就是Meta、Amazon 这些在做资料中心投资的玩家。可是事实上没有哦，现在的整个主 AI 已经要升为国家级的市场，
是
因为呢，主权 AI 也不是第一次听到。我们再往前看，其实这个论坛在展之前有一个演讲，他邀请了这个伟影的董事长洪伟宁来讲的时候呢，他就已经揭开这个全新的 AI， 就是所谓的主权 AI 的生态系啊。这个就是告诉你，就是说，因为你也知道 AI 其实就是数据嘛，它是一个就是有安全的问题。如果说今天每个国家它未来要走智慧城市啊，或者是要走一些就是所谓的自己的国防的议题哦，就算是只是天气预测这些，它总不可能是用其他国家的数据来训练，所以这变成说我们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所谓的 AI 的一个资料库资产。对，那这也是因为这样关系，所以这次黄仁勋来说也宣布跟台北台湾这边要建立一个超级电脑。那言下之意呢，也就是代表说，而主权 AI 这个东西才是下一个真正可能比 CSP 业者更高级、更广度的一个我的 buyer 这样子。
你说的主权 AI 就是由政府来主导出资。来去投资 AI 相关的产业，是这样的意思吗？
是是是。
那我有一个很好奇的问题，就是沙特阿拉伯以前也没听他在 AI 有什么贡献，一下买那么高阶的芯片，买了那么多，他们要干嘛呢？
就像我刚讲的，他们一个就是可能是建立属于自己不管是城市交通或是未来我们讲国防这些，他们都有自己的 AI 的主题要做。那这些铺建呢，你也知道沙特阿拉伯是买油国嘛，我们说数据是新石油，对他们来讲 AI 也是一个需要添购的新石油啊。
哦，是是是，觉得可能真的脱不了跟石油的关系，可是可能要做很多我们过去没有想到的一些其他的做法也说不定嘛，对不对？好，
是是是。
好，
像玉斐他这边整理了一个表，就是也不是只有沙特阿拉伯，像印度塔塔，我们讲马来西亚的杨忠礼，还有就是越南的 FPT， 这些背后的主要股东都是国家政府现在持，那他们的建设规模啊，其实都非常的巨量。这也表示了黄勋为什么啊，就是可以在我们讲川普关税议题、中美科技战好像有点不确定性的时候，还是可以来 Computex， 好像有信心满满的底气啊。
是，所以从刚刚以上所讲了，我可不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归纳，就是说AI 已经更深入我们一般人的生活，它需要的相关的不管晶片或其他的相关的基础设施会越来越多，所以在这次我们的台北国际电脑展展现的就是这样一个趋势呢。
哦，是是是，而且你也可以发现，除了半导之外，黄仁勋他更依赖的是台湾的制造，而且从制造里面呢，他更拆解出更细的，就是我刚刚讲那些你可能觉得以前只是传统的加工或者是精密的铸造，其实整个都面貌都因为 AI 的要求的严格性也好，或者是新制度来说的话，整个都升级了一次。
嗯，是。好，那讲到 AI 哈， 可能很多人都知道 AI 跟算力是非常有关系哦。在看你们的文章里面，其实也提到，在这次国际电脑展里面，你们也看到算力的演进。不过，先要请这个 B 柱跟我们的听众朋友简单解释。